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姚记。听众朋友大家好。
哇，我们现在这个陷入泥沼。
对我来讲啊，看见曙光。
为什么呢？
出埃及记快完了，我也可以休息了。
你是休息不了的。像你这样就是没有足够的神学知识。因为这个摩西五经是一气呵成的。什么叫做出埃及记快完了？出埃及记没完了，直接接到这个利未记去。
对，对我来说就是看见一章完了就很开心。
我们上次讲到这个啊，百姓心里受感，甘心乐意拿耶和华的礼物来用以做会幕和其中一切的使用。但是全部交给摩西，那不把摩西累坏了吗？
这么多东西数点都数点不过来。
所以这个时候神就兴起了一班人，这一班人呢，包括比撒列和
亚和利亚伯。
到了第36章第二节，他说凡耶和华赐他心里有智慧而且受感前来做工的，摩西把他们和比撒列并亚和利亚伯一同招来，这些人就从摩西收了以色列人为做圣所并圣所所使用之工所拿来的礼物。也就是说呢，摩西把这一批啊能做工的人呢、招在一起。那这些人将来肯定是要带着百姓，带着其他的小工学徒，是不是大家一起把这个浩大的工程做完。那这是不是就是这个历史上第一个神学院？
看怎么讲了、像亚伯拉罕家里有318个壮丁，估计也是个神学院。
那个比较像妇幼医院的生啊生啊生。
还有挪亚的家庭作坊，一家八口。
当然基督徒都晓得这个建会幕啊，拿礼物来啊，这都是指着建教会而言的。
对啊，
这里面有所谓的灵异，肯定是指着基督与教会而言。那在这个基督是头，教会是他的身体中间呢，就有一些能干的工人，对吧？这些能干的工人做工头，要带着比较不能干的小工人、小工头，大家一起把这个工作做完。那在这样的一个景况底下，当然要做工得受点装备嘛，受点训练嘛。是不是？你不能连个尺子都不能拿了。最近我这个大女儿开始学习做菜。她有兴趣做菜。要是万一需要离家的话，她会她饿死了怎么办？
那是她爸爸给她做的好吃了。现在给她自己做了。
算了吧。他们到了这个年纪啊，中餐吃够了，西餐胃口又没培养起来。
其实他们是有一点点，他们也不是完全的这个吃西餐长大的。
对，你真的给他吃西餐，他吃不了两天，跟我们一样受不了。
对，
可是他又觉得我从小到大吃中餐，这实在太委屈我了。好多老美，他要是每天吃中餐，他高兴得不得了，对不对？这些小孩真是，我女儿就开始去学什么大学生的食谱啊，这种东西拿来做做。首先呢，这个刀子就不会拿。
切菜刀这个还要讲究一点刀工的，对吧？
把住这个菜刀就有学问了。我最开始的时候也是，我看那个刀把呢，就是给你握的地方，对不对？那刀把呢，再给你切的地方，所以我就乖乖这样握个刀把。后来我们有个团契里面有个带领我们年长的，他是个老广，从前在餐馆打过工，他说你这个刀子就拿的不对，刀把是握在手心里边。这个前面拇指食指要把那个刀板要抓住，这样才切得稳呢，才不会滑掉，
要扣在上面，
这都是要训练的。我们现在弟兄姐妹要服侍，大家一起建造教会，到底什么样的训练才是正确的训练呢？
往往就是能人太多了，人要是几个能干的人在一起的话，他往往也合不下去，
那我们值得讨论的问题就是，到底什么样的装备才算是最重要的装备？因为在这里你看，除了神给摩西的晓谕之外，
嗯，
哎，摩西从山上领下来他的了解之外呢，
嗯，
还有，哎，我们上次念过的这个户尔的孙子啊，是犹大支派里边乌利的儿子比撒列，耶和华已经提名，耶和华已经提他的名招他，又以神的灵充满了他，
嗯，
使他有智慧聪明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能想出巧工，又用金银铜制造各物。哎呦，这些东西都不是在山上神吩咐摩西的。
哦，这个是圣灵后来又重新给他一个充满的一个体现。
嗯，那个时候他们有没有这个名词叫圣灵啊？
旧约当中还没有这样明显的提吧。嗯，
旧约当中是有明显的提，但是在这里他说是神的灵，
嗯嗯，
是不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词啊。除了创世纪第一章以外，什么时候圣经开始讲说神的灵？神的灵这个值得去查一查的，说不定就这个地方，这个神的灵临到一个人的身上。
嗯，
使他有智慧聪明是为了建造教会。
嗯，
那当时建造教会不简单，因为你看金银铜这个熔点都不一样啊。
嗯，
做法也不一样啊。
那是，嗯，
这里面讲究可多了，没有一样是我懂的。但是你其他的人要跟他同工，哎，他就得把他从神那里所领受的东西能够很清楚的讲给哎，这些同工的弟兄姐妹，大家才能够成为一个团队嘛。
嗯嗯嗯，
这一切才能把会幕的要求，这个器具啊，各样的物件都制作起来，而且是中规中矩又很漂亮的制作完了。
那是。嗯，
那我们今天呢？我们今天弟兄姐妹想服侍，你觉得第一重要的服侍是什么？
第一重要就是上神学院嘛，
就上神学院。这个
你不看，你不看，今天哪一个教会聘募的时候头一条是什么？
这是正统。神学院毕业，福音派神学院毕业，
对吧？而且要求有几样，对吧？已婚而且夫妻要在一起，并且要在教会当中有五年以上的牧养经验啊，双语缺一不可，这些条件。
这个我们就暂且不管它。假如在你们这个地方啊，就拿你们实际上这个塔木农场的人民公社小教会，
嗯，
你觉得要给同工？有一个装备的时候，应该装备一些什么东西？
那我们最关键就是让他干，他想干什么干什么。真的吗？他有心想干，你就让他干就行。
嗯，
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做。
这有没有道理呢？这能不能给他归纳出一个道理，让我们可以啊？
我们不知道呀，就是，反正是相信神会带他嘛，我们就不管了。嗯哼，
至少从这里我们可以学到的几件事情。
嗯
啊，第一。他们肯定在一起有一些重要的重点是学神给摩西的尺寸呐，对不对？要把它弄得一清二楚才可以。
嗯，
因为尽管这个比撒列能够有智慧，能够把各样灵巧的工啊都想出来，
嗯，
这个整个会幕的模式不是赐给他的，
那得从摩西开始学习。嗯，
对对对，他不能灵巧到一个地步说，这个灯台呢。金的不好，咱们弄个铜的吧。不行，这个约柜呢啊，这个尺寸这样不妥当，
对吧？
哦，那个杠子太长了。
杠子是太长了，因为顶两头都顶着嘛。
是啊，那个职分没有交给他，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他们这些人在一起第一件事情就是仔仔细细研究摩西从神手上所领下来的整个会幕的规模，
嗯
啊，或者说摩西所神颁给摩西的这个圣言，
嗯嗯，
那这个研究和我们今天研究不一样啊，我们今天在这里谈呐，聊啊谈呐，不需要动手的，他们那个真的就是你要把神给摩西的话变成实实际际的施工图，
嗯，
每一个材料要去找了来。
恐怕是现在要存在脑子当中，先把尺寸存在脑子当中才可以啊。
这个尺寸你要把它弄清楚，那非得大家坐下来开会不行的啦。
嗯，
是不是？也就是说，他们这个所谓同工的装备，第一就是直接去研究神的话。
嗯嗯，
那肯定要把摩西从山上领下来的圣言呢， 仔仔细细，有关于会幕一切规模和做法，凡是相关的话，没有一个字漏掉了。
嗯，对，
要弄清楚，哎，他到底所讲的是什么意思？
尤其那个灯台哈，
嗯，
大小那么大，摩西有可能不知道怎么做法，但是那个要整个是一块，对吧？要七个灯盏，啊，怎么样？那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这些事情的确不容易做，他们在做的事情呢，其实说白了啊，就是这一群人呐，仔细去研究到底耶和华说了什么。
嗯，
他们在一起，你可以说开会啊，你可以说他们讨论，但是总之呢，要把神到底说了什么这件事情取得共识。
嗯，
并且把这个到底说了什么呢？哎，从文字变成图像，
嗯，
从图像变成立体的实物，那中间还有多少的手续步骤，他们都需要从这个话里面仔细研究出来。
嗯，
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很多弟兄姐妹啊，我要讲难听一点，特别没出息的地方。
嗯，
因为我们大家都会讲说，哦，这个圣经一个人读起来是一个样子。
嗯，
他就是没有这种，
这个神学院教导就是这样啊。嗯，
咱们就暂且不管那个神学院了，因为文哥也没上过这玩意儿。
嗯，
哎，几个人在一起是读圣经，如果好好要弄清楚保罗到底说了什么，耶和华到底说了什么，你觉得这件事情可能不可能？
那圣经大家是同一本啊，但是问题大家读出来东西不一样啊。
哎，这个就是我在讲的这个迷思嘛。实际上在我的经验里面，那是非常一点都不困难的事情。如果我们真的是诚心寻求说神的话在这里到底说了什么，其实是很容易达成共识的。
嗯，那蒙哥，在为什么现在各个教会当中啊，你无论哪怕最再小的一件事情啊，你读圣经大家读的意见差不多，对吧？可是事情能到最后做的时候，哎，各有各的意见。
哎，其实这你已经讲出问题所在，大家读圣经只是读到差不多而已。你想想看，这群工匠在一起读圣经能不能读到差不多啊？
怎么行的？这个要看摩西怎么讲，他们怎么听啊。
对，这个怎么讲怎么听还不是啊，那个所讲的东西变成施工图，那是绝对不是差不多的。
那当然，这个标准尺寸，因为
也就是说这件事情绝对是可能的。几个人坐下来好好的去读，看看罗马书里面到底说了什么。而不是带着一个神学院的背景，带着某一种神学系统的解释，说这个大概是这么意思，那个肯定要这样解。不不不不不，你就坐下来弄清楚到底神在这里说什么。看。
其实
这个工作大家要是做得不好的话，你当然到后来只能弄个差不多，当然在实行的时候会有很大的差别。
嗯，
那我们在世外桃源里面，你说我们在做什么？做的其实就是这样一件工作。
嗯，
比如说我们前面不久我们讲过这个创世纪34章。
嗯，
啊，神两脚站在地上宣告他的名，我们花了不少时间在那讲。
对，
但他所宣告的名到底是什么意思？
嗯，
他为什么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哎，他这里面到底说了一些什么东西？
嗯，
我们两个在这做节目整个的目的是什么？不是为了要去从某一种神学系统去解释它，也不急着去应用它，而是先把这里每一句话它的前后秩序，以及它可能啊，它里面所大概照他自己讲错不了的意义，先弄出来再说嘛。比如说我们那时候讲了很多，是不是？哎，神为什么要有这个怜悯恩典？
嗯，
为什么要存留这些东西？
嗯，
那是为了专门赦免人的罪，
对吧？
怎么这是很清楚，这个绝对没可争议的。那人的罪对神来讲又分成哪三方面呢？这里讲得很清楚，一个叫做罪，一个叫做罪孽，一个叫做过犯，一个叫做罪恶。
嗯，
对不对？或许我们每个人对于什么是罪孽、过犯、罪恶有不一样的讲法，但是神在这里分了三种，肯定没问题。 那为什么先把这个讲在前面，然后突然话锋一转说万不以有罪为无罪，这个值得好好去想一想。但是想到最后，我想这个结果不会错的，就是说人在神的面前肯定是有罪的，但是神呢又存留了，为千万人存留了什么？怜悯、恩典、
慈爱，
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存留了干什么？专门就是为了要赦免你的罪的，专门预备把你从监狱里面保出来的。那你读懂了就明白了。但是好好这样去把神的话变成一个施工图的人很少啊，所以以前我们的节目也说了，就过了400年才出了一个大卫，犯罪可是犯惨了，又给神抓到了，那怎么办呢？他就开始祷告了，是不是？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洁除我的罪。这些话哪来的？那不100%就是从神当初的启示来的吗？一个字儿都不差。他有没有任何的原因来求神这样子赦免他、涂抹他，还把他的罪孽都洗除净尽呢？没有啊。唯一的原因就是在你那里有为千万人存留的慈爱，存留的丰盛的慈悲，专门为赦免我们的罪而存留的。哎，存了400年没一个人来要的，但我现在有这个需要，那我不来找你贷款，我找谁贷款？他就是明白了神给人的招式，所以他就知道怎么施工。我觉得所有的圣经都是可以这样读，我们会有一个成见说，哎呀，每个人读出来不一样，那只是你没有像大卫一样被逼到角落里，你也不像大卫一样把你所有的指望都放在神的身上。我跟你说，5个罪人通通像大卫犯一样的大罪，坐在一起读出埃及记第34章，神怎么宣告自己的名，好好的研究下去，这5个罪人应该会达成一致的结果，而不是读出来不一样的东西。我们读圣经读得太马虎了，所以才会有这种说法，说哎，一本圣经每个人读的结果是不一样的。还有呢，就是读圣经没有读在自己身上，没有读在实行上面，读到理论去了，那当然可能发展出各种各样彼此不同的理论。你没有和其他的做工的人一起好好坐下来潜心研究，我们的心情不一样。他们当时的心情是，我非得研究出来不行啊。
对，他必须，这些人必须要把整个的
建出来，要验收，
整个的各种的样式都研究清楚了才能才行。
也就是说，我们到现在最不喜欢读的这段出埃及记，就是他们整个在下功夫的地方。
你碰到教会往往很多的麻烦，也就是在于读圣经上面。
大家所缺的就是他们在开工以前坐在那儿，那硬是把屁股都坐破了，把裤子都坐出洞来了。这绞尽了脑汁，为了要干什么？为了要明白到底神说了什么。这个明白是大家一致的明白，从这个明白画成图，那是无可争议的。整个这个立体的金灯台，每一个花什么样？到底有几寸？啊，多高？全部画好了，那这时候才牵涉到这个比萨列啊心中的智慧。哎，这个花怎么雕才好看？是不是？我们是花刻好了再去锤呢，还是先锤出金灯台最后再雕花呢？对不对？这个就是心中要有智慧的。你用什么工具来刻这个金灯台呢？我记得以前有一个朋友，他是开这个小提琴店的。他这个店也是另外一个老姐妹留给他的。就在一个小破屋里面，因为我和他是好朋友嘛。所以呢，我看那个屋子啊，真的是很乱，因为这个弟兄他的妻子在车祸里面和孩子一起就被主接去了。可是一点不影响这个弟兄的喜乐平安跟他的信心。那这是有一个老太太呢，就把一个乐器店给他。那我看你这个太脏了，太乱了，我说我来帮你整理一下吧。他说你要整理可以啊。那他给我的规矩是什么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不可以丢掉任何一件东西，知道你给我看过，
就是每样东西你要想扔的话，现在给我看一下。
那你知道一个乐器店开了很多年，它里边那些东西那个之多啊，而且那个不起眼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之多啊，那你是无法想象的。
那肯定很多。
对， 一波及一箩筐的垃圾也好，碎木头也好，烂把子也好，我通通首先我得听他的话，
给他一样一样验收完才能
一样一样拨开来给他看呢、啊。有的东西真的是乱七八糟的东西，可是你知道那时候我经过这个手续之后，
嗯，
我才是真真正正明白了他讲这个话有多么有道理。
嗯，为什么？
因为我给他的东西，那个我完全看的是无用的东西、不起眼的东西，他跟我一讲呢，那我真的是吓得是汗毛都竖起来了。
说不定是名贵的小提琴，嗯。
一点都没错，那不是小提琴的那个弓啊，甚至一个断掉的弓啊。
嗯，
你知道这些法国民工那是很贵很贵的。
嗯嗯。
可是呢，有的时候它坏了。
嗯。
你可能修不好，可能修得好，急或修不好，你把它拿来做样本，那是不得了的东西啊。
嗯嗯。
你找不到的，你想买都没处买的，尤其我们在这么偏远的德州，这是欧洲来的东西。因为整个这个乐器它的制作法它在于仿古不在于创新，
嗯嗯，
就是最好的东西已经下来了，因此你要仿古的话呢，那有很多很多的讲究，首先你要看得清楚到底哎，这个弓是什么样子，这个琴是什么样子，它的色泽是什么样子，它的尺寸是什么样子，
嗯，
哎呦，那里面的讲究可多了。
嗯，
起先在做的时候觉得有点荒唐，但是很快只要你手上经过几个差点被你丢掉的贵东西，那你就吓坏了。从那个时候你才知道说什么叫做不凭自己的意思。
嗯，
读圣经是一样的啊。我们在一起，假如我们今天被交付一个工作，就是他们当初这批匠人的工作，
嗯，
把这个出埃及记里面神给摩西的尺寸好好的做成施工蓝图，
嗯，
这个做完了才有第二步所谓比撒列心中的智慧、
嗯、
那我们今天是读这段圣经，我们觉得说已经跟我们没有关系了，所以没这样做过。
嗯，
姚记我跟你说，
嗯，
如果我们真的有这个耐心，
嗯，
有一批童工坐下来好像当年一样，就是为了要把这个器具做到神启示摩西的样子，
嗯，
把那个部分的工作做好了之后，你把这个蓝图大致的规模做工的顺序通通做好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其他的东西啊，
嗯，
都各从其类都摆好了、
嗯、
因为什么工要先做，什么工要后做，哪一个工需要多少人手，重量是多少，体积是多少，已经全部弄出来、嗯、而那一部分是不会有争议的，神的话绝对讲清楚了。
嗯嗯，
几乎没有讲清楚，那这时候才能够牵扯到比撒勒心中的智慧啊，他想出的花样啊，怎么做金，怎么做银，怎么做铜啊，才牵涉到那个问题、嗯、
对，我们今天都是服侍教会的，其实你去问问啊啊，每一个服侍教会的弟兄姐妹，你尤其是在教会当中做带领的，对于什么是教会、嗯、我们心当中有没有个蓝图啊，就是如果我们自己都讲不清楚教会是什么，你怎么讲是
服侍？为什么讲不清楚、嗯、往往是因为神学的书念的太多了、
嗯、
信息听的太多了、嗯、你就坐下来把有关的经文我们开个会，是不是像他们摩西当初带着他们一样，好好的弄清楚这里面到底说了什么，
嗯，
那就好办了，对不对？大家这个基础的工作不去做，
嗯，
到后来吵得满天飞，然后没有一个准。
嗯，
最近刚刚有一个弟兄他在跟我讲，他对神学挺有兴趣，然后他觉得现在中国教会呢，尤其在国内的教会有这么多的异端，这么多奇奇怪怪的说法，这么多的问题，可能就是因为没有一个好的神学替大家打基础。我说啊啊啊，这个话我绝对不同意，我觉得这东西通通都是神学惹的祸。因为有太多各种各样的说法，而不是圣经作为大家行事为人的指标。我们好像已经不会读圣经了。
其实
对不对，
中国的神学真的很多很多，就光是国外进去办的神学院已经多如牛毛了、啊、
没错、
啊、个人接受的各种东西，加上以前老一辈护士主任所留下来的一些东西，有好的也有包袱，不管什么东西、
嗯、
这些东西加在一起，我们所说的东西已经实在太多太多了，
让人家无所适从、哎、然后争吵起来的时候，那真的是泥派跟唐派在一起啊，真的、嗯、是灵恩派福音派在一起，可以给你吵得满天不可、嗯，不可开交。我们认为好像这个圣经已经给人家读透了，我们不可能读出什么新的东西、嗯、要从他们的理论他们的发展再来讲，其实只要有这个耐性， 真觉得有这个必要好好的坐下来从里面找答案，
对，
你会发现那神真的是会把整本的圣经向你开启，
对，尤其新约当中把整个教会的样式是讲得非常清楚的。
我们室外讨论节目固然是在胡扯，可是大概要解释圣经，要明白圣经所说的是什么，这一直是我们做节目的宗旨。
嗯，
比如说我们讲了好几次的罗马书，有的是长讲，有的是短讲，但是总之一定是顺着保罗的思路去弄清楚他到底在说什么。你弄清楚了，你的问题也解开了。他说，那这你难道不是解释圣经吗？其实真的不是。解释圣经是说我认为他的意思是什么，但是圣经的本身就好像这群工匠坐在一起来研究摩西从神那里领下来的圣言一样，他一定有相当相当基础的高比例的成分是不需要你的解释，却需要你去把它弄清楚的。也不需要你的想象力，却需要你把它从神的话变成一个实际的模型，实际的物件。这个不会有争议的。你如果认为这个大家达不到协议，那你一定是一个从来没有这样做过的人。你从来没有和你的同工好好的坐下来。就像我们在读罗马书的时候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就是保罗讲的很肯定的，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真的假的？如果是真的，他为什么这样讲？你回头去看他上一句是什么，再上一句是什么。很快两个小时过去了，三个小时过去了，你会发现说，哎呀，问题是我实在从来没有和弟兄姐妹坐下来好好的去研究一下保罗所说的话到底说了什么。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